我们再次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一下啊。天父，谢谢你，我实在站着恐惧战兢的心站在你的讲台面前，求主恩高我们这里的会众都举起自己心来准备领受从天上的信息。主啊，你也亲自赐给我的话语，不合适的话语一句都不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我下面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是第二堂，我讲末世的讨论。那我在那个姚伟传道那里讲了三堂，所以我这里浓缩一下啊，讲末世讨论。那今天讲末世的四种事工。那你们需要末世信息，有我一共讲了，在我们网上有七篇啊，最后一篇还讲到末世这个和圣经中众先知所对末世的晓谕。那还有一篇就是讲末世三重恩膏，那特别讲保罗受苦的恩膏，这个又是祝福君王的恩膏，还有边雅明祝福年轻人跟祝福犹太人的恩膏，然后末世会出现。我大概跟大家讲一讲，末世受苦的恩膏是特别像保罗似的受苦的恩膏是特别需要啊。这个到时候大灾难来的时候，总有很多的人会痛苦，各种疾病死亡各种现象都出来的时候，最后要有保罗受苦的恩膏啊。还有一种末世会出现的一种恩膏呢，就是约瑟祝福君王的恩膏。祝福君王，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约瑟能够祝福法老，祝福。那末世一批君王，包括所有的当权执政的里面，也有一大批人会转向神，包括白领上层，有钱的，有财富的，有权势的一批人会转向神，那就是这种恩膏是很特别的恩膏，需要约瑟式的恩膏。第三种恩膏就是便雅明式的恩膏。便雅明，我就跟大家讲，一共12个支派里面，他孩子里面，只有这一个孩子便雅明是以父亲命名的，其他12支派全是雅各的妻子或者妾所命名的，只有这一个是他父亲命名的，所以这个他有父亲的右手自治的权柄，右手自治的权柄，所以这个权柄将来特别的大，在末世会出现很奇迹式的便雅明恩膏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堕落的世界的一代很快的转向神，堕落的世界一代，现在这个世代已经堕落到极点了，很难改变。那特别在你们看到所处的环境当中，这一代人是年轻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快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便雅明的恩膏来使他们迅速的转变，还有犹太人的转变，也就是需要便雅明式的恩膏。所以我这个是，但是今天我不能讲，那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末世教会中四种事工。第一种事工就是三种神不喜悦的事工，该隐的事工。该隐的事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血气的事工。那巴兰的事工就两面是人物的事工。巴兰，你说他也是先知，他4次祝福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为利又背叛，所以他这个人是两面式的人物。这个你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两面式的人物会大量的出现，而且都是领袖式的人物，甚至都是大讲员式的人物。这种就是末世的另外一种事工，巴兰式的事工。第三一种可拉党的事工，可拉斯的事工。可拉斯事工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特别盼望属灵全柄的事工。这些人最希望有属灵的全柄，希望指挥教会，希望说预言，希望自己有的异象的恩赐，希望种种的奇特的现象随着他的手掌，随着他的讲话来指挥人，这个事工会出现的。假先知讲的就是这种人出现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讲，在末世的时候，真正破坏基督教的不是外邦人，是基督教内部，而且特别是领袖式的人物。所以这个是三种，但是我最后要讲神喜悦的以诺式的事工，就是这个事。好，请把这个犹大书十一节打出来。犹大书十一节打出来。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地。
你看不见啊？
我看不清楚。
好，那你怎么样读？你也看不见？
看得见。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好，谢谢。这个就是末世犹大书前面的讲三种不蒙神喜悦的三种事工。你们知道犹大书放在哪里啊？下面是一卷书，什么书卷？启示录，就是主要再来的那一卷录，启示录。大家明白我意思啊？啊，这个三种事工实际上就启示我们是末世的三种堕落的事工啊，堕落的事工。第一种，我今天一个个跟大家讲该隐的事工。该隐的事工就是血气的事工。好，请打开圣经，那个创世纪四章三到九节，请陈姊妹来读了啊。创世纪四章三到九节。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谢谢。请你把第三第四再读一遍。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好，谢谢。我跟大家讲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他是看中耶和华，是看中该隐的还是看中亚伯的？很清楚，该隐拿什么呢？他不拿头生的，不拿最好的，明白我意思啊？想到什么拿什么，田里出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不是出熟的果子，不是最好的果子，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到教会来很多的态度。亚伯拿什么呢？头生的羊，而且还带着血的意思，把脂油献上。要把脂油献上什么意思啊？有血，一定要斩杀，他有十字架。并不是我们曾经在我们东岸有一个牧者讲，为什么耶和华看中该亚伯不看中羔羊？他说：你们只要吃 BBQ 的时候，郊游的时候，喜欢吃烤肉的人多呢，还是吃玉米的人多？根本不是。而且这个牧者还大受欢迎，到处传讲这种 不是从神那里来道理，而是讲肉体道理。人喜欢吃肉，所以大家喜欢吃，耶和华喜欢吃肉，所以吃羊肉啊。那个呢，不喜欢吃玉米，不喜欢吃蔬菜，还有蒙了一大堆不信神的人哈哈大笑。我实在听了他讲两次，我发怒了，还是唐崇荣神学院的副院长，我气昏了，我就打电话去了，我说你这个话不对，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怎么可以把神的话当成笑话来讲呢？绝对不对，不可以这样讲啊！这个牧师还是人很好啊，他在我电话里面跟神认罪，他说我该不该再讲，实在不该讲。我说这个讲道不是取悦人，不是讲笑话使得人开心，大家明白我意思啊？就像你们带敬拜不是取悦人，要显明我的歌声嘹亮和的音阶五音齐全，我们的唱歌是为了取悦神，把我们的赞美的声音要唱到施恩宝座面前。就像我讲道不是我来显示我圣经知识的渊博，不是来显示我对圣经的开启，不是这个道理。我是要把生命之道传开来，要行出来，这才是目的。不是为了讲我有多少亮光，我有多少了不起，我有多少神学知识，我这个字我怎么解，希伯来文又怎么解，亚兰文怎么解，那个什么英文怎么解，这个不是重要的，明白我意思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切所做的是要取悦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把自己乱七八糟东西来给教会，我们也不能把自己要淘汰的386计算机就给牧师给教会来用，太多了。我有次到这个美国德州休斯顿去带一个教会特会，那个牧师跟我讲，陈弟兄来帮帮我们忙，他说我们教会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都 说方言，属灵的不得了，个个都通神通灵，但是可怕的不得了。一个姐妹跟他说，神告诉他说，厉害的很，口气之大真难想啊！神跟他说，要我告诉牧师，我们现在必须搞门徒训练，不搞牧师门徒训练，你就死定了，弟兄姐妹们。然后又是一个属灵的姐妹，所谓啊属灵的姐妹灵恩的，他就跟牧师说，现在必须搞宣教，你不派宣教士出去，我们教会完蛋了。又是一个姐妹跟他讲，他说我们必须等候神，全教会等候神，你不搞的话也死定了。他说每一个人，那个牧师，那个王牧师跟我讲，他每一个人都通神的很，就好像我不通神，每个人都代表耶稣，就是我不代表耶稣，所以我站着不动，哪里都不动。哎，求神来光照我，也请这个陈弟兄你来帮帮我们忙。好，我那去了，到了那里去，我头天晚上我就睡了，我跟还第二天开始举办特会，晚上睡三点钟的时候都出于神啊，我一翻身咔啦一声床断掉了。为什么呢？这个床大概只能承担170磅啊，我200磅啊，你懂吗？200磅平摊朝上还能摊住，你懂吗？我一侧身不是重量倒到一面了吗，它咔啦断掉，就不能睡了，只能整夜祷告了。三点钟不能把牧师吵醒，你这个床不行，对不对？你晓得这个床是谁啊？就是通灵的这个姐妹是奉献给教会的，她连后面的板都不定好，就把家里淘汰的床啊给牧师，牧师也没检查，你们明白我意思啊？哎，正好这件事出于神啊！我第二天第一片到就这床，就是这么道理，就是对教会啊，把淘汰的东西垃圾货啊都奉献到教会来。我有一次到你们这里温哥华一个教会来带特会，我讲过了，他们把教会的 参加教会的必须奉献的餐费，几天的餐费给我。他说早上2.65元，中餐6.75元，晚上7.95元，然后你不吃扣掉2.65元，不吃中餐晚餐走了又是扣掉多少。所以每个人必须奉献到这么一点钱，数精确到第二位小数。我看很悲哀，一个教会贫穷到这种程度，连一个同乡会都不多。你知道同乡会聚会啊，福州同乡会啊，上海人同乡会，对不对？在温哥华同乡会开会，那30-50，他们也精确到这是小数点一位都没有的，没有说30.5元，没有这件事的。我们教会啊，现在堕落到这种程度，生怕收不到奉献吃饭的钱，明白我意思啊？都精确到第二位小数。他们这个主办的人还振振有词说，这样大家不吃亏，少吃一顿不吃亏，那就扣掉2.65元，多吃一顿也都应该多付。这个跟地上做生意一样。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血气的服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教会已经堕落到这，而且是退休会特会。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人啊，已经可怜到这种程度，问人要钱要到这种地步了，两位小叔都要要，生怕你们漏报一顿饭。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教会，这个都是社团组织，等于聚餐的社团组织都还普通的社团组织都没有。那这个组织的弟兄说，我们不这么报我们就收不到钱，就特会就办不成。我说没有这种事，凭着信心问神要。我那次讲了五常道回来，最后讲一句话，他这个弟兄他说我跟神认罪。我告诉陈弟兄，我们现金的收入就超过所有整个特会的，包括场地费租费所有的开学的需要，还不光大头，大头是什么？支票。大家明白为啥？现金的收入就超过整个的需要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啊，用血气，用财团，用私人管理的方法来进入教会，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现在全世界各种教会组织都按照这个 Billy Graham， 就是葛培里老牧师讲的，现在教会啊，世界大部分教会你不需要圣灵照样润得下去，照样开得下去，不需要圣灵，一切都照样运转。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该隐的服事。我跟大家讲，如果该隐的服事啊，一定是投票。所以罢免牧者，聘请牧者，选举执事会主席 Deacon Board Chair， 这个都是投票通过。弟兄姐妹，这一定的事。但是在教会里投票的话，一定属血气的大过属肉体的，大过属灵的。你像12个探子一投票一定输掉嘛，不进迦南，对不对？只有2票，12票里面只有2票对10票，所以绝对进不了迦南。弟兄姐妹们，教会是神掌权，不能是血气掌权。我跟大家讲，请打一打圣经出埃及记4:24，4:24-28。好，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
好，请你读那个22、23。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好，弟兄姐妹们，这一段是很奇特的经文。什么道理是奇特的经文呢？摩西推了这个耶和华要他去侍奉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四次推脱，到最后一次推脱，神发怒了。摩西说，你要叫谁去就带谁去，你要差谁去就差谁去，我不肯，我不要，我不要去。耶和华发怒了，最后他同意了。同意去的时候，摩西，神又跟摩西讲，我要杀那里的长子。突然他要去的时候，路上摩西，神又要杀他。你看24节，耶和华遇见他杀他，干什么啊？在这一段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要释放出来。什么意思？他在想服侍神的时候，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几百万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要最后一个跟他警告，是什么意思？不许有血气。他用男性生殖器的羊皮代表血气，要实行割礼。但摩西太老了，不方便割礼，所以呢，用他的儿子的羊皮割掉，代表什么意思？你带领几百万人出埃及，不能用血气服侍神。就这一段主要的意思就这么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该隐的服侍就是血气的服侍。这一段插在里面，明明他说要去了，而且嘱咐亚人在路上迎接他，怎么中间插一段？什么意思呢？就血气服侍。弟兄姐妹们，血气服侍是历来教会服侍的大敌，在末世的时候服侍的大敌。我们看看民数记20章吧，24节，我印象中是这样。民数记，好，请读民数记，20章第1节读到第11节，第12节。
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往上，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去。 赐给他们的地去。
你晓得摩西啊，这个就是他的血气出来了。他血气出来啊，我觉得非常合理。弟兄姐妹们，我在这个情况也会骂人。他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他姐姐死了，救他的姐姐，他在河中漂流的时候，米利安把人盒子拿上来的姐姐死了，姐姐死了算了，老百姓又到这个寻的旷野，以前磐石出水的地方，又闹水河，当年神供应过水的老地方重新再现，然后讲的话难听的不得了，我们恨不得跟他们一起去死，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我们不要。你说碰到这样的会众，你受得了吗？我做牧者，我明白，真叫是头脑要离开了，屡教不改。他们都见过神迹，就在这个地方出水，神必定给他供应他们，而且是到旷野的末野末了快了，38年要走完快了，走了38年，什么都供应了，到这个时候又闹了。你看，但是你看，神要摩西是什么样的？忍耐到底。他第一句讲的话就不对，你们这些叛逆的人，是哪里一句讲的？10节，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一棍子打死，把所有人都打死，所有人都是背叛的，有几个发牢骚的。他说，所有人，你们这些背叛的人说，神说你吩咐，他击打，他什么发脾气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啊？而且这个杖是从神面前拿过去，你看到没有？在第9节，你看一看。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从耶和华面前取去杖来，就用神的权柄。这个杖是从神面前拿过来的，击打磐石，磐石就代表耶稣。耶稣上十字架只能上一次，再次打，第一次打了出水过了，这次神说你吩咐，对不对？他再用把它钉死，二次钉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做的，即使有一部分人再叛逆，神也要救，神还是要救。所以他叫他吩咐就吩咐，他把神的话要当命令去遵行，不能自己篡改神的旨意。但是你叫我来说，我当牧者，我不要说要骂人，击打恐怕还不止击打两下，击打好多下，哒哒哒哒哒扣了，气昏了，恨不得棒子打死老百姓了，太不听话了嘛！耳朵都是聋的一群，对不对？所以我来读到这一点，我替摩西喊去，你们明白我意思？但是神，圣洁的神，一点不允许摩西。所以他摩西说，你不能进迦南美地，你要死在迦南美地以外。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大的悲剧啊！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预表进迦南美地，什么？不能进入耶稣里面，不能住到耶稣里面去。迦南美地预表耶稣流奶流蜜之地，就是里面神的一切丰富都在迦南美地，代表意思什么？就是代表耶稣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讲，摩西还是血气，他死还死在血气上，但是话说回来，他的肉体不能进迦南，他的灵体进了迦南。你们记得吗？马太福音17章，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三个人里面有没有摩西啊？没啊，他灵体在迦南美地，所以肉体不能进迦南美地。所以该隐士的事工，我就跟大家讲，就是个血气，血气的人不能进迦南美地。而且特别西波拉他的妻子用割礼，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讲，有淫乱罪的人根本不能进迦南美地，清清楚楚，除非你在这一个罪上好好的认罪， 好好的认罪，因为是个血气最大的显露，人类血气中最大的显露就在男女关系上。所以保罗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就这个道理，这个圣灵不能住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实在跟弟兄姐妹们恳求，把这个罪一定要对付，一定要对付。我跟大家讲一句，昨天我在习英组老年组啊，都是七八十岁的人，我都讲这个罪。我说你们当年啊，都是年轻小伙子，都是漂漂亮亮的小姐，你们有没有犯过这个罪？有没有思想这个罪？你如果有这个罪，你必须跟神认罪。你不跟神认罪，你抱孩子，你现在都在这个年纪，都不是在抱孙子吗？抱外孙吗？抱外孙女，抱孙女儿吗？你这个邪灵都围绕着着你，你抱的你就传给你的孙儿孙女，他们一听哦，脸色都发白了，明白我意思啊？我说你们最大的祝福不是给孙儿孙女喂饭，而是抱着他们把自己的邪灵赶掉，常常抱着孩子们唱赞美诗、祷告、读经。我跟大家讲，神的灵就在你们，你们是最大的祝福。哎呀，这个一来啊，整个奇英组啊高兴得不得了。我请求他们做一件好事，最后就是为我下午啊，我要恳请一个吴教授夫妇那里去传道。为什么呢？这个他的女儿是我们那里的一个主要的同工，他为他的父母得救已经哭了多少年了，但父母不要听福音，就住在温哥华，住在高桂林那个地方，他们都是天津大学的教授，我做教授的时间比我长得多，我有什么话好跟他们讲呢？我有什么能力好跟他们讲呢？他们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又不要听了神话，他们一门心思关心的是他孙子的教育，关心他小女儿的生意 business， 这跟神会什么关系啊？他一定一心一意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们他觉得欠我们人情债，因为我们照顾他的女儿在玛丽兰州，所以他中吃饭是最最要紧，讲来讲去就是晚上吃饭。我说请他上午到奇英组来，不来，到晚上来这个那个新生堂听到，不来，重要的就吃顿饭，就还个人情债，还我们夫妻俩人情债，明白我意思啊？我的心思想法是什么呢？就要两个人得救，我就要还父神的福音债。所以两个人债不一样，他是人情债，我是福音债，两个债不一样。但我一个人没有能力跟他们传，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这怎么办呢？哎呀，神太奇妙了。第一，早上奇英组全部老人啊，有87岁的老人都跪下来为他们两个灵魂得救祷告，明白我意思啊？这个开了前奏。第二个奇妙的是，送我的是叫那个弟兄姓什么？赵海柱，来没有啊？赵海柱，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好，感谢主。哎呀，为什么神奇妙？我跟那个 Marissa 讲过，我那天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早上奇英组的信息分享；第二件大事，这个晚上到姚伟弟兄那里永生堂的分享；中间第三件大事就是这一对夫妇要得救。其他人什么服事，我说都排在这三件重要事后面。所以好多人要一个个面谈面谈，我说再等长晚。所以我甚至要把赵弟兄他要我到他家去服侍，我要 cut 掉，就取消掉，我要取消掉，我时间排不上了。结果时间都排上了，神出美意，最后赵弟兄夫妇服侍好了，我们就到他那里去，然后他就是开始吃饭，4:30就开，5点钟就开始吃饭，他就是吃饭嘛，最要紧就吃饭，吃饭我说我就吃啊，就吃。那谈他奇妙的是，他一定要拉 赵弟兄留下来，为什么呢？我这个太太腿不好，都有神的美意了，腿不好不能走路啊，就对面饭厅都走不过去啊，开车过去，所以赵弟兄一定要留下来开车当司机，所以一定要吃饭。哪晓得吃饭一吃啊，就小发现神迹奇事就出来了。什么神迹奇事呢？赵弟兄的太太啊，是这个吴教授太太李教授的学生，都是天大的，一谈天大的话没完没了，我中间只能打断，不能老谈天大，要谈天国，你们懂不懂？我处处要天大慢些谈，天国要多谈。但赵弟兄啊，是个很机灵的人，一听我转话题了，他就晓得我要谈天国，你们懂我意思啊？所以我就谈天国，要他信主。然后最后呢，我做了一件事，我把账呢，我先自己用悄悄用信用卡付掉了。他气死了，我要请你这个债，怎么你来付账呢？我说有个简单的事，我也是学书学气的人啊，我说好，你付这个账，我们就来做个决志祷告，认罪祷告。哦，他说不不不不，慢慢慢慢再说。那我说你先让我付了算了，对不对？好，然后吃了饭就到他家里去。哎呀，神就开始做工了，奇妙的做工了。幸亏赵弟兄去了，我服侍过他了，他这个人啊也改变，他也悔改过，夫妻悔改过，有个圣洁的灵帮助我。我们一谈谈到最后，他先是说我们就认罪吧，跟着太太，太太说好吧。哎呀，我都想不出居然会就收割了。我们就是做认罪祷告，请耶稣进来把心打开，做我的救主，作为一生之主，你明白我意思啊？就真实的信了耶稣。哎呀，信了耶稣以后，整个气氛都改变，我们彼此握手祝贺。这个学生呢，就是赵海柱，我跟他讲，你下次带你这个可爱的妻子来认认门，这个你的当年的老师在这里啊，孝敬孝敬，服务服务，对不对？有事嘛帮帮忙，有电灯要修就修修电灯，有门开关坏了，老人都没办法了。我知道我老人很多没办法的事啊，这个就做做事。他说一定一定，那这个他非常愉快的，我们就分手了。所以我知道，我本来按照我的血气服侍啊，想把它 cut 掉，对不对？按照我的计划做，我们人都是按照计划做，想办法做。神万事当前都有预备。你想，我如果在那天起因主不叫众人为他跪下来祷告，他感动的不得了。我说有个87岁，你只有75岁，把77岁为你75岁跪下来祷告呢？他这个先生都惊讶。我说真的，十几个人都为你跪下来祷告，为你祷告什么事啊？我们彼此不认识，为什么要跪下祷告啊？因为他们跪下祷告，觉得你的生命重要，灵魂得救重要，感动了。你晓得他的女儿一直在我们祷告会一直流泪祷告，他说父神啊，怜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老了，离开世界不远了。但他们不觉得，你懂吗？他们都觉得日子过得好得还过得没完没了的，你明白我意思？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讲到这个危机感来的时候，你晓得神就开门。结果神派赵弟兄做司机，结果这个司机变成学生了，太奇妙了。而且起因族的老人都为此祷告，大大的祝福了。你晓得我头一天在六区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我叫六区的人所有都跪下来为这个，第二天我要到礼拜五晚上他们我在他们那里分享嘛，为礼拜六我那一天忙碌的一天特别为吴教授夫妇灵魂收个祷告。那现在他们终于信主了。但下面的事情很重要的，要会过教会的肢体生活，明白为什么要收洗贵的主的名下。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人信主 只是初步跨了个门槛。有的人就昨天照赵弟兄讲的一句话，我都没想到，从来没想过，就是在天国挂了个号啊！我都从来不知道这句话，竟然居然有这句话的啊！我从来不知道有挂号这个字的。他说只是在天国挂了个号，对，那下面要进天国，挂号不等于进天国，明白我意思啊？所以必须要不断的追求啊，追求。所以这个我今天很高兴，蒋弟兄一家，请他们全部站起来，好吧？大家给他们鼓个掌。来来来，哎，你们都跟蒋弟兄有关的，你们给我站起来，好，大家鼓掌。他们一家，好，请坐。个个都信了主，有的只是挂了个号，怎么明白我意思啊？这个就是一定要过肢体生活。他们住在高贵里，那我这个任务以后就交给他们姚弟兄啊，你们高贵林跟他们很近啊，所以要过肢体生活。我们讲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们，任何传道人、区长、牧者都有软弱的地方，但是教会终究是神掌管的地方，所以神掌管的地方有神的灵在掌管，所以比较一切的事情比较按照神的道来做，所以容易把生命啊，这个挂号的生命变成 baby 慢慢长大变成小孩子，最后长大变成成年人，你们明白我意思？所以一定要有肢体生活。我非常感恩于这个教会是个小组教会，使得大家回小组里面非常重要，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胡教授夫妇还有这一对蒋弟兄这么一家一家慢慢一个一个都带到教会生活来。尽管我们都会看到传道人的软弱，我就讲我的软弱嘛。我天天跟你们讲神的话是脚前灯路上光，对不对？我也希望神咋探照灯呢，我一样的。你想我现在面临的什么，我们14号早上回美国了，我太太是坐轮椅来的，坐轮椅来你预先要打电话给 airline，要讲明需要轮椅，明白我意思啊？我这两天我天天愁，到底我打不打电话给 airline？ 打了，我怕得罪神，信心不足，神要医治他。我不是跟你们讲，你们要求大家来为我太太祷告，回去不坐轮椅吗？我一样，我也希望神打探照灯呐、啊。这个还有一个礼拜前你就给我医治了，我就放心了嘛。明明讲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嘛，为什么明天难处我天天我自己来当？我紧张的不得了，天天在祷告，主啊，我要不要打电话给 airline 啊？要不要跟他用轮椅呢？看来他又走不动，你们知道我们中间要转机，他走10步路可以走，走15到20步就走不动了，明白我意思？一定要有人推，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也是个软弱的人，我也是喜欢打探照灯的人。有的人打探照灯希望神打5里路，我也要打3里路，也要给我打大山，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我站在坛上我就是个刚强壮胆的人，好像无坚不空无坚不摧的人，不是的，我是一个样属肉体的人，也是属肉体有血气的人，所以我这两天就天天愁，我到底该不该给 airline 打电话？因为怕打电话呢得罪神，你们明白我意思啊？一样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在灵里面彼此祷告。你们常常也为我太太这个腿祷告啊，求神医治她，也给我信心祷告，叫我少想打探照灯，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实在跟你们讲。人的血气不能带到教会来，就是一个人胡教授夫妇信主要变成持久的追随很不容易，要这个成圣的过程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今天偶尔来教会聚一次会可以，很久的3年5年50年不变的追求神，这个才是神喜欢的，阿们吧阿们，阿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我就讲了第一个该隐的事工。那这个该隐你们知道 属血气的到最后一定被迫属灵的，他是人类第一个杀人犯，杀了亚伯，而且杀怎么杀亚伯，跟亚伯讲话的时候突然动手，怎么突然动手，看看创世纪四章七节，好，读一下四章，创世纪四章七节，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第八节，
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好，你看跟这说话就把他杀了，请读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五节，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五节，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五节。好，请读。
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
弟兄姐妹们，属血气的很多都会赞美人，心里是怨恨恨人，明白我意思？一大堆好听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注意，我们不能属血气的人成天混在一道，一定要跟属灵的。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你要与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与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好，我讲第二种侍奉，就巴兰式的侍奉。巴兰是个两重性格的人，他的确是个先知，但他又是个硕士。请看彼得后书两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好，请读。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巴兰是先知，还是真实的一个先知，也不能说假先知。他对以色列四次的祝福，我们圣经里都记载的，祝福的非常非常的准确。神还跟巴兰常常说话，那证明他是个先知。弟兄们，但是他又是个术士，请看《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
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儿子
术士巴兰。
对，你上面不能写先知巴兰，注意啊，圣经里每个字都有讲究了，他不能说杀了比尔的儿子先知巴兰，注意啊，写的说是巴兰，就搞巫术的人。巴兰最大的什么罪呢？他用淫乱使得以色列大崩溃，在闸亭那里搞淫乱，用摩押女子搞淫乱。所以弟兄姐妹们，巴兰很懂，以色列士兵也一样喜欢淫乱，喜欢收血气的。我这次到以色列去，我就注意，的确，我实在跟你们讲，阿拉伯人真的是比较漂亮，都大眼睛，啊，这个双眼皮，鼻子很挺，不勾，以色列人鼻子勾鼻子，你知道吧？像鹰爪、鹰鼻子一样，啊，的确，阿拉伯人漂亮。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我看以色列百姓，也看以色列姊妹，的确那个勾鼻子大大的破坏了脸相，你懂我意思啊？哎，你们不要笑，我这个很清楚体会。我的媳妇有以色列儿媳妇，我有以色列血统，她这个鼻子好勾，为了这个鼻子还去做这个削掉鼻子的这个手术呢。我很懂她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讲，这个的确巴兰的事工是什么呢？它是两面性，一面有很大的恩高祝福以色列百姓，一面又为私利搞乱，这个在末世啊很显著。 我就讲一个我亲眼见的一个牧者，他有很大的恩高，曾经祝福了太多的人，祝福了太多的人。但是我知道这是中国传道，中国的家庭教会的牧者专门赶过来跟我讲，他们遇见了牧者，我结果一问就是我讲的牧者。他什么？他讲完道了，中国家庭教会很穷的，奉献他7000块钱，那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7000块人民币很不容易了。然后他到百货公司去看东西，看到10000块一件服装，不动了。他们陪去的牧者跟同工就知道要买嘛，那10000块一套太贵了，你懂不懂？然后跟他讲价，讲到5000块，他说买2套。然后还有配套的鞋子，配套的围巾，颜色类同的，一下又用了10万块钱。他们牧者受不了，他们教会不大，这个牧者曾经有很大的恩膏，祝福过很多人，如今你看在末世两面性就出来了。我们确确实实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你们都有老自己一面，我也有老自己一面，你们也有属神的一面，但也一定要逐渐破碎我们老自己一面。但这个牧者现在名声在全世界大了，就开始那一面出来了，你懂明白我意思啊？就绊倒人。所以这个巴兰事工在末世会很多的出现，你真不知道怎么要真要绊倒太多的人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为这样的人祷告，盼望也为我们，你们也为陈弟兄祷告，不要让我老自己一面不要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大发作，明白我意思啊？这个真的是我伤心的不得了。这个牧者曾经住在我家住过3次，我们太了解这个人了，当年是何等的清新，从早到晚我太太做各种各样的美味给他吃，他都不吃的，就晚上只吃一顿。祷告大有恩膏，如今我就知道他的恩膏已经慢慢流失没有了，而现在另一面显出来了，要钱要东西。我再讲一个牧者，你们也认识，我又不想讲名字了。曾经大大的讲十字架道路，现在为了他的施工需要，说有1000块奉献的站起来，怎么可以呢？我们神这是道讲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对不对？那我奉3000块的要站在这个凳子上了，让众人看得更清楚了啊！但奉献10000块要站在台上去了，是不是啊？在美国教会这种事多得很，多得很。愿奉献500块的上台来。弟兄姐妹们，在末世传这种不是真理的道太多了，太多了。两面性的事工越来越明显。因为这天天讲你们是神的眼中的同人，神爱你，这个话一点都不错，但从来不讲悔改的道理，免得得罪你，你就不奉献给我，明白我意思啊？这个太可怕了，弟兄姐妹们，天天取悦人而不是取悦神，太多了，一直在传讲。我就亲自我到中国内地亲自参到朝鲜一个牧者，天天讲你是眼中同人，你是神的宝贝，你是神，这个一点不错，流氓土匪都来了，流氓土匪来了就改不改，一个都不改，既说活炸人，既说要选村长了，每个人发50块钱，必须投我票，不投票你们倒霉，就他当村长了。你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叫他悔改，不讲还听人讲你是神眼中的同人，这样同人越多越倒霉了，神家越来越破坏。弟兄姐妹明白我意思啊？这个必须要把悔改的道，你们讲耶稣来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使徒行传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这个神要我们悔改是真道，使得我们能像神。请把罗马书二章四节打出来，罗马书二章四节打出来，罗马书二章四节打出来，我一定要跟你们讲这个真理，请读一下。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弟兄姐妹们，神的爱是领我们什么？悔改。他不是要我们不变，要我们回头，他的爱是要我们转变，要转变向他。阿们嘛，阿们。现在有这种歪道，这魔鬼知道，天天讲爱，欺骗老百姓，然后每一个人都不需要改变，搞淫乱技术搞来，贪钱就是贪钱，叛逆的技术叛逆，拜背逆，神爱你，这种道有什么用啊？这种道有什么用啊？不是害人吗？不是帮人推到火坑里去吗？所以保罗很懂真理，神的恩赐岂不是领你悔改吗？请打《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打出来，请读。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好，谢谢弟兄姐妹们，只有你悔改了，你那个罪才得涂抹。从理论上讲，从罪性讲，耶稣的宝血，我们今天领的杯，涂抹了所有人类，包括我们子孙的罪。从罪行讲，你必须在这个罪上悔改才涂抹，否则不涂抹。很多欺骗的道理就是讲耶稣罪都涂抹了，涂抹了都没关系了，你罪都没事了，没事了，根本事情大得很呐、啊，你进地狱呢。彼得就讲，使得你们罪得以涂抹释放，你在这个事罪上悔改归正，这样你安舒的日，什么叫心里平安的日子就来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真是用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在神面前认真的悔改。弟兄姐妹们，我昨天在启音组讲的时候，这些老人家我怎么跟他们讲悔改之道啊？我只能讲我自己当年怎么，我太太不在的时候，我怎么思想淫乱，我也有情欲，我也占小便宜，只有把我自己的例子讲给他们听。我说我的平安安舒的日子就来到了，你不悔改，我跟你讲，起因主老人来就是讲世界的事情，眼睛都不亮，都朦胧胧的迷茫，脸色都没光的。等到一讲这个灵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每一个人的灵都产光了。开头问的问题都是稀奇古怪，是这个信的主为什么要受洗，最后这种问题都不问了，自动解决了，明白我意思啊？信而受洗必定要才能得救，对不对？还有共产党员干部，我怎么填表，这些东西都解决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临到的时候脸色都有光，问题自己都会自己解决了。开始解来解决的时候就带个菜，菜倒是的的确确很好，我老人家做菜都做得有一手，但是我跟你讲，灵实在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灵来的时候，哎呀，那等饭吃了才快乐呢，弟兄姐妹们。所以我跟大家讲，真的神的灵到的时候，我太太一直跟我打手势，时候要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巴兰的事工啊，就是两面的事工。第三个事工，我就讲属灵权柄想争夺权柄的可拉党事工。可拉党是哥下的子孙，本是利未人，利未人他们都是爱神的人，但是为了权柄。你把那句话打出来，民数记十六章三节，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弟兄姐妹们，摩西亚人当然不能跟会众平级， 属灵的领袖怎么平揭发呢？但是他们要夺权的时候把大家抬高，就大家都站在椅子背上啊，都抬高，各个圣洁，好像平等主义。你们知道阿拉伯之春就是这一套，现在阿拉伯所搞的民族运动就这一套，大家都有权讲话。你说卡扎菲是不是好人？根本不是好人。但现在搞过来，卡扎菲一打倒就搞什么一夫多妻，你说更加的堕落出来了，取消一夫一妻制度。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要搞的是什么？各个圣洁。所以攻击牧者最好的话，攻击区长最好的话，你也不怎么样，跟我差不了多远啊，我圣经比你还熟一点，所以就用圣经打仗，是吧？所以人的叛逆啊，都是这一样的，讲的话都一样。这个传道书说，没有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就那么回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自高？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跟他们谈的不是自高，我们是遵神的话语。所以可拉党的事工在末世会到处出现，你们教会当中哪一个教会当中都有可拉分子的。问题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叛逆的灵，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呢？即使我们的组长、区长或者牧者讲话有一点不太对头，然后你不要多追究理由，他为什么这么讲？他为什么不预先想想好？你来做事看呢？你句每句话你都预先想想看呢？想好了做了？你管你的老婆都管不住，还要预先想好了？管你的儿女都管不住，你每次都想好了讲话了？真是可笑啊！人在这种情况下讲话都不是出于理性，你们明白我意思？所以这个就是叛逆的灵。你说要管一个区，要管一个教会，你要讲牧师每次话都出于非常周密的考虑、逻辑的推理、神的圣灵带领，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只有常常为此祝福。所以才讲彼得讲，爱能遮掩许多罪，而且讲的时候也一定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且用爱心诚实话不是在会众面前毁谤破坏人家的名誉，对不对？先悄悄跟他交通，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太重要了，属神的原则太重要。而常常可拉斯的人物呢，就是把圣经里面的话来攻击人、打击人，用叛逆的道来在教会里传播。所以这个话让摩西请读四到五节，你看，
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
好，谢谢。所以摩西把这个神呈报在神面前，我没有办法处理，你怎么弄呢？没办法处理，叫神来判断是非。弟兄姐妹们，神有时在我们中间判断是非不那么快的，不像对摩西那么亲近神的人，你们明白吗？明天地就裂开口，没有那么快的。所以大家明白，我们要等候神的旨意，慢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但是一个态度要学会，就是提高，交给神，神替我们伸冤，伸冤在神，这是最关键的东西，不要自己去伸冤，伸冤在神，跪到神面前祷告。所以我就讲可拉斯的人物啊，在末世啊一定有，但最后摩西解决问题的办法，请读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七。
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已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
这是四十八节信徒，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
弟兄姐妹们，我们将来在末世的时候会有瘟疫出发的，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拿着圣经随处祷告，为百姓赎罪。我们很多罪，比如说祖宗来的，我们自己犯的，赶快为百姓赎罪，使得瘟疫止住。但这个瘟疫还死了14700人呢。那叛逆的灵来的时候可怕得很。你们现在看看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要闹事都是几千人几百人上街闹啊，好像都是争平等争权力，好像都好得不得了，其实到末了接班的人都是阿拉伯真主党、阿拉伯弟兄会，都是极端仇视基督教的人，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明白，我从那里收到一个电子邮件，从阿拉伯一个近迁的基督徒给我们发一个邮件，他说并不是他们是好，他们是坏跟更坏之间的选择。他说 None of associated with good，没有一个是跟好连接起来的。所以不要看到老百姓，你们知道那个埃及总统受审讯时候在什么地方审的？你们知道他国防部长怎么审的？电视有没有看到？关在铁笼里子送的，铁笼子里面人把当成野兽一样的。弟兄姐妹们所做的事啊，残暴残忍，没有一个是更好而是更坏。所以弟兄姐妹们，到那个时候叛逆的灵出来的时候，大家千万要当心，不要在教会里闹事。你们在这个教会底下就要服在这个权柄底下，就要服在这个权柄底下，你们一定要服在这个教会权柄底下，区长底下，因为你们在这里聚会，神有这个托付给你们，不是托付给我，陈弟兄算不得什么。所以你们有时候把事情是非，教会是非，叫我来认评论是非，我不能讲话。你们必须在你们的区长、驻堂牧师，我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外科医生，这次来跟弟兄姐妹开几个刀，开的手术还算成功，啊，大家叫好不绝，算不得什么。真正保养你们健康的、长久的，都是你们驻堂牧师、驻堂的传道人，日夜用营养喂你们的都是这些人，明白我意思啊？所以要一定要尊敬、尊重这些人。你晓得，我做驻堂牧师，我在那里做，实在做得很累了，实做得做不大下去了。所以到你们这里来开几个道，算不得什么。我跟你讲，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实在要把真理告诉你们，一定要尊敬你们的这个牧者，即使他讲的不全对，你讲的全对了，你讲的错的更多呢，对不对？更多呢，而且错的离谱的不得了的离谱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不要叛逆的灵在教会里面，在末世的时候叛逆的灵会在教会里泛滥。好，最后我讲个以诺的事工，创世纪5章21到24，只好拖一点时间了啊，对不起，我这个四个事工还要跟大家讲一讲。好，请读。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
21，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拉麦之后， 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
好，谢谢。人类活得最长的就是马土萨拉。马土萨拉什么意思？就他死了以后要发生大事，所以以诺65岁以前他没讲跟神同行，所以可见他没有与神同行。但是65岁以后他与神同行。他为什么与神同行？因为他有从天上感受到他的儿子叫马土萨拉。什么意思？马土萨拉一生以后，他死了以后要出大事。马土萨拉意思他就死了以后要出大事，就什么发洪水，挪亚时代的洪水来了。所以神给人宽免的时间，人类活得最长就是969，明白我意思啊？活得最长。美国有个健康的锻炼俱乐部叫马土萨拉俱乐部，什么意思？要吸引人来够够到这个里面都可以活得很长啊！马土萨拉俱乐部，那么体操锻炼俱乐部啊，锻炼中心，所以这个取这个意思。但是马土萨拉，所以以诺实际上是人类第一个先知，他第一个懂得知道，所以他知道神要来了，将灾审判要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跟你们讲末世信息，你们听不听是你们的事，你们听了如果从此以后与神同行，那就不得了了。你们在世还能活50年，那就与神同行50年。像我这样，我大概只能还能活上30年，我就要变成100岁，但不可能。所以我能够与神同行最大的极限就30年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就跟大家讲，你们没有多少年好待了，没有300年好待了。我们这里最小的孩子都没有300年，就是我刚才为他们自己做父的孩子，没有一个300岁的，明白我意思啊？所以与神同行有限的日子了，大家明白不明白？这个日子很短的，不要觉得日子过不完的，钱赚不完的啊，饭吃不完的，要有完的时候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就不要觉得这完不了的。所以同行300年，而且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太有意思了。什么意思？以诺还是打工的人，他不是钻到修道院专当天天守灵祷告，站在那里不动，天天读经祷告，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到修道院做修士，他也没钻到山洞里去做过活，他还要打工赚钱。所以圣经特别写他生并且生儿养女，好透了。我们很多变成属灵的怪物啊，信主要么变属灵怪物，要么就爱世界，两个走极端。他一直是生儿育女，我们变成属灵的怪物啊，世人都害怕，都不肯来信耶稣。你们在生命当中一直在养儿育女当中带出神的荣耀，世人都来爱耶稣。阿们吧，阿们，阿们。在世界上照样过活，照样住宿，照样打工，还活出神的荣耀的生命，这个就了不得。我们有个姐妹，以前到超市里面挑东西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一直翻的人，没买几个，挑坏了5个。明白我意思啊？真的是这样啊。他后来改了，反正掉到地上，挑了掉在地上的就是他的，那多好啊！或是神那种怎么 manage 这个超市的管理者出来了，他说你一定是基督徒吧？多好，谁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太好了。他凡是掉到地上的，挑了翻苹果掉到地上，他一定拿到自己篮子里。过去啊，带了尖子架，到处挑番茄、挑桃子，你想给他挑几个坏几个，你们明白我意思啊？ 人的私心都这样挑来挑去，其实差不了多远，你们明白意思？都是误解，你懂不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人啊实在无知的很，在这个一分两分上计算的不得了，懂不懂？把生命都挑掉了，与神同心的机会都没有了。他这个掉下来拿到篮子里就与神同心，今天至少我在超市里与神同心，阿们不阿们？阿们，多好啊！你只要看好了，我在玛丽兰州过活，才凡是在芒果堆里翻的，我以前也是翻的人之一，拼命这个小盒子里都是一个芒果的，一定是亚洲人，穷国出刁民啊，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活出神的荣耀来。凡是养生而愿语，我们有个做房地产经纪人跟我讲，房地产经纪人跟我讲是个基督徒，他说：“陈弟兄啊，买房子最能看出人心了，最能看出人心了，在这里面私心大不得，你们懂一下。”私心大不得，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靠神啊，恩典会自动会来的。这个你只有慢慢真的在施舍上下功夫，恩典就会来。你不在恩典上下功夫啊，你永远靠自己的努力啊，讨价还价，日夜奋斗，痛苦的要死。结果买的房子是漏水的，你不晓得，真的这样。我那时不是个好基督徒，但是神恩典临到我，主要我嫌累了，我看了五个房子就买了，哪晓得我这个房子买到我们地区最高点，我的地下室可以看到人家二楼屋顶。你说，所以挪亚要来水的话不得了，要多少水才能淹到我家地下室？所以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潮湿问题，你懂为啥？为什么从来没有潮湿问题、发霉问题，从来没有。而且后来一看，虽然80年老了，全是砖头，现在没有全砖房子，你懂啊？所以绝热、保温、冷气、暖气就省了我很多钱。哎呀，主耶稣你真好！说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恩典，自己用心计划。找各种人鉴定，想尽办法到处打听要注意什么。哎呀，这个都是人的办法，当然我不是说人做傻子，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们，一般常识要有，但是更重要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什么事都靠神的恩典，真太蒙福了。我这个人的智慧很大的，等到我放下一点人的智慧啊，神的恩典就来充满。我再讲一个事情啊，这个他与神同行300年实在不容易。以诺不是隐居，他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经过死亡的两个人中间一个，另外一个以利亚，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我再举一个吕底亚，请看看使徒行传16:13-15，吕底亚，使徒行传16:13-15。好，请读一下。读，当安息日怎么样？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好，行，这还是把这一段打出来了。看到弟兄姐妹们，保罗看到马其顿异象，对不对？马其顿一想，当然是个男人。结果一转身到了马其顿，看到是个女人。欧洲第一个信主是个有钱的女人。为什么？买紫色布是上档次的材料，一般人买不起的。第一，紫色是君王的颜色，所以买紫色布的人啊是很贵的。 而且他是在什么地方呢？保罗到那个马其顿，他看不到，就腓立比那个地方看不到什么人。他说那里打听一下，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他有一个群妇女在那里讲道，所以呢吕底亚。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给保罗的震惊给路加震惊很厉害，所以他把这段话记下来，记下来。你晓得明明他看到的异象告诉是马其顿异象，是个男的呼救说来过来帮助我们，结果来的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有钱的富商，有钱的富商，而且他是素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们，你们穷人到这里来，富贵的到这里来，没工作的到教会来，很自然，穷极乎天，穷则思变，对不对？有钱人依然占50万的人到教会来不多的，他不想变，为什么？他有势力靠依靠，我有50万加币每年年收入，我靠什么神干什么呢？靠我自己最厉害了嘛。所以这里想的是什么？卖紫色布的那个女人还在那里讲道，还素来敬拜神，就是与神同行。我为什么跟以诺的事工连在一道？以诺养儿育女，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3天没什么了不起，养儿育女同行300年，他儿子也要哭的，他女儿也要叫的，300年，他儿子女儿还要结婚呢，而且他养了300年，大约有6代到7代的孙孙都养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才不容易。而吕底亚为什么不容易？一个女人可能就是个寡妇，像这样的情况下，有钱女人还接待人，这不得了啊，不得了！而且强留我们，你看到没？有个强留啊，圣经里就这一处我看到强留，没有一处看到强留。还有除了耶稣说勉强人进来，王办宴席，就是个强留，看到没有？所以怎么样？这给路加的感动啊，太深了，太好客了，明白我意思啊？施舍，愿意接待人，太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实在是个恩典。我今年4月份我到南卡叫 Charleston， 我带特会，接待我的是一个人，什么人啊？带了3个孩子，丈夫是医生，晚上都10点半11点回来，这个姊妹来接待我。我说你换个人家吧，3个孩子，一个小的刚刚生的有2个月，带着我们开个 van 到处走，我都吃不消，这个经常车就是大哭小叫的。他叫老二妹妹照顾弟弟，唱歌给弟弟听。这个妹妹多大？2岁半，唱赞美诗。哎呦，他会祷告，哎，真好，我真感动，我感动得不得了。你明白我意思啊？后来一知道她是个牧师的女儿，有恩典，她愿意接待我。她说我接待天使，哎，陈弟兄你们是天使，哎，哎呀，我们不是天使了，我们是捣乱者了，弄得你家里麻烦得不得了，还要吃饭你要来跟我煮，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种真是恩典。所以这种地方就是与神同行，有钱人与神同行。好，看40节，这个16章40节打出来。好，读一下。
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弟兄姐妹们，他们俩什么人？我们两个人是谁？保罗、希拉，刚刚出了监牢，你说他们也是个普通人，也要做生意的。接待出监的人，你敢不敢接待？你敢不敢接待？弟兄姐妹们，不得了的事情啊，真的不得了的事情啊。陈弟兄，你们家有几个孩子啊？2个。你说我出了监，我到你家住，哎呀，我们孩子比较多，哎，不方便吧？你敢接待？在中国刚刚放出来监牢的2个犯，为基督徒的受了监牢的2个人。你敢接待吗？当时的社会是很歧视仇恨基督徒的，他们还接待，可见保罗跟希拉能够在那里得到安息，明白为啥？ 而且在那里还能劝勉弟兄。这个什么灵啊，这个什么样的灵啊，你敢接待吗？你一定来接待我，这个时候我被逼迫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正好我们要出城，讲得很冠冕堂皇的，推脱的理由把推掉了嘛，对不对啊？我们不要笑，我自己在那个时候能不能接待这两个人，刚刚被监牢放出来，而且还在那里聚酒聚会劝勉弟兄。你把这个39节到此文章写到此结束就可以，使徒行传这一段这16章就可以。于是劝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就到此结束。这个文章一点没有路加写的这一段，什么意思？写了一段神允许圣灵要他写这一段，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吕底亚是一个在生活中真正爱神的人，与神同心的人，真正爱神同心，能够在那里劝勉人，能够在使得使徒们得到安息，因为他施舍的灵使得腓立比后来建立的腓立比教会也有个施舍的灵。你们知道吕底亚跟约瑟一批人信主的，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其腓立比教会建立了有施舍的灵。请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打出来，第一节到到第四节，灵后第八章到第四节，实在对不起，到此结束啊。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情分上情恩情上有份。
好，这个多好的话，腓立比教会是个极穷的时候能够奉献，这个带头人是谁啊？吕底亚，欧洲第一个基督徒，是个女基督徒，吕底亚，她的灵是个施舍的灵，就带出来什么一个施舍的教会，能够 奉献给耶路撒冷穷人钱的教会。保罗去可以问他们要钱，带到耶路撒冷去，多大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实在告诉你，你们头头是什么个灵，下面就带出这个教会是什么灵。所以我为什么昨天跟启英主讲，你们老人是什么灵，带出生儿女就有个什么灵的上空，明白我意思啊？保护上空，不是喂饭是最主要的，你这个灵在上空是最主要的。你们蒋弟兄，你这个什么灵，你带出一家来就是什么灵。阿们吧，阿们。好，我蒋弟兄儿子说阿们，弟兄说阿们，你们明白我意思啊？这个最重要了。所以头头是这个什么灵，头头是个爱的灵，施舍的灵，就带出个教会什么灵。头头是个糊涂的灵，只讲爱不讲悔改的灵，这个教会就是糊涂，一大批糊涂的人，明白我意思啊？所以真理一定要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们，末世到了，真理一定要清楚。所以我特别，这个是最近神在你们中间讲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启示，要把灵后八章讲。你看他们在圣徒供给上有份，多好的话，不是自己饱足，还在别人帮助别人上有份，多美的话。就是因为吕底亚这样一个圣徒。好，我们低头祷告。啊，天父，谢谢你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就像吕底亚、以诺一样，都是在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中与神同行。这个在末世最是需要，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最最需要这样的灵，能够在生命中、生活中、日常的养儿育女当中、日常的接待圣徒上、在奉献上、在接济穷人上、在接待圣徒上，求自己有份，祝福这个教会， 祝福这些聚会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谢谢。